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思想他的话语。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再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承认自己有许多的亏欠与不义，主啊，求你怜悯赦免，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爱，能够来回应对你的爱，也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依靠你，因为知道我们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或者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事，但是这些事却不会得到主的认可。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来寻求你，将以下时间仰望于你，也求主你继续与我们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不能在我们当中的同在，求主你继续的安慰医治，也求主你继续与林牧师同在，帮助他在伦敦的教会也能够因着他还有建荣弟兄而得到神你的使用和祝福。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短片。我最近看了一个短片，就是有一个人他在这个车子底下发现那个轮胎的底下发现一张钞票，他想拿那个钞票哈，所以拿不动，因为被轮胎压住了，所以怎么推那个车也推不了哈，没有办法把那个钞票拿出来。再看没有人了。对面有一个餐馆，就去对面的餐馆那边等了，喝咖啡。然后有一些人经过，就怕其他人来拿，就很紧张。没有人，没有。后来终于等到那个车主来了，把那个车开走。原来那个餐馆很多人，因为那个车主一走的话，整个餐馆的人都出来了，全部人都在等着那个车主拿那个开那个车走，所以他来不及，他晚了，因为不是他一个人啊，是其他的人也看到。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做生意的时候，不要故意放一个钞票在那个车压住，很多人一定来你的餐馆。没有，这个不是这样啊。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很多人他们的目的不是在那个餐馆了，目的是在那个钞票那边了，因为对面有一个车子压在那个钞票，所以在等。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早上看的这个经文哈，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他在这个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传福音，他在那里医治一个两脚无力的人。那么之前呢，他是在这个比西底的这个安提阿的城，不是在他们原本的那个安提阿，是另外一个城市，在比西底省的安提阿城里面，他们在传神的道的时候呢，差不多是满城的人都来愿意来听他们讲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反对他们，所以这是他们这个保罗跟这个巴拿达他们其中到的其中一个路途当中所遇到的。当然之前他们遇见的是很大的这个福音的兴旺也是很大的人来响应。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也是很多人来响应但是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把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当作是什么？当作是神你看，我们来看这个路斯德城做这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到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呢，就可以得到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呢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话大声说：“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正好也回应这个来临的这个圣诞节很多人在庆祝圣诞但是有多少人是真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而来庆祝他的降生呢？ 而这个圣诞节也不是耶稣基督这个在这个历史的记载里面呢，他是真正是在12月25号生的，也不是，只不过是教会用这个日子，既然是普天同庆，就用这个日子来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也提醒世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们说神降临，我今天的讲题是神降临，但是他们所认为的神降临是照着他们心中的这个意思认为哇，神来到我们当中了。但是他们以为呢，这位所谓的两位巴拿巴和保罗两位使徒他们就是神，他们所拜的那个神降临在他们当中，所以就照他们的那些方法，就是在13节说，在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看到吗？他们很虔诚非常的虔诚为什么？为的是要从他们从这两位使徒身上呢得到好处，就是希望他人的愿望能够实现。很多人来到神面前就是存着这样的希望，就是希望自己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心愿呢能够得到实现。请问这样有错吗？我们先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要，然后再继续去思想再继续思想，留着等一下我们来解来思想。好，那么巴拿巴和保罗两位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呢，为自己呢，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请问这些有错吗？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所求的是错的呢？因为他们的对象是错的，他们认为呢，这些后赐于他们的这位神呢，就是他们观念中的那位神。正如当年以色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下等着摩西领受神的律法，40天之后就没有下来，以为摩西死了，然后呢就自己造一个金牛犊，照着自己的想法，照着自己以前的埃及的想法，为这位神呢做一个像，然后呢来拜这个像。所以呢，今天很多人呢，其实呢，也是呢，在相信耶稣的时候，在心目中已经制造了一个像。这个像是什么呢？这个像就是认为这位耶稣呢，能够使他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本万利事事顺利，没有灾，没有难。这个就是他们所要的，这个也就是成功神学。就是你相信耶稣，哇，你没有问题，你的病会得到医治，你全部都会一家大小都很平安。当然这也是我们所心所求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平安，也不是当然每个人都会得到平安，是在于你对平安的看法是什么。当然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定会得到解决，但是呢，我们心中呢仍然会有这个平安。所以你会看见，其实呢，在很多时候呢，神允许一些遭遇临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往往呢，人有四种的这种反应第一种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小的信心它是建立在错误的对象上。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第二个反应就是很强、很大的这个信心，但是他们也是建立在错误的对象。或者呢，是有很大的信心建立在对的对象上就是建立在神或者是有很小的信心也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很小的信心建立在 错误的对象。当然对错的东西很小的信心是应该的，就是不应该，根本就不用相信。但是第二方面呢，我们来试想，就是有很多人呢把很大的信心呢建立在错的对象上。什么上？当然很多很多例子啊。当耶稣基督他在喂饱五千人之后，然后就很多人来跟随他。但是耶稣基督呢也对这些人呢来讲出一些很难明白的话啊，说人子的肉是，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福，就有永生在他里面。哇，那些人就没有办法接受，很难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吃耶稣基督的肉喝耶稣基督的血就有永生在他里面，都没有兴趣啊，这很难听啊，不要继续听了，不要管了，就很多人呢就走了。然后耶稣基督都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彼得怎么说？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他们就继续的来跟从，继续的来明白耶稣基督所要教他们的，那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旨意，把神的生命呢接受，神的生命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活出神的生命，这就是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领圣餐也是一样，与耶稣基督认同啊，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在那个时候离开的，也是因为太过难明白。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刚才我们所读的一些之前的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也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保罗所传的，所以呢他们想尽办法来阻止保罗呢来和巴拿巴来传福音，所以他们所到的地方呢都有会有犹太人跟着他们，都有一些犹太人跟着他们，就是要来阻挡他们所做的。他们是做神的工作，对吗？那神的工作为什么有遭遇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会有耶稣基督所说，我们会有苦难。耶稣基督也说到，这些法利赛人也是有这样很强的信心，但是他们是建立在什么？他们是建立在那些律法是为自己而做的，而不是为了主或者是为了人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机会能够明白旧约和新约的教导，我们也比较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知道这旧约新约的不同，也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了解神在旧约新约里面所贯穿的那个一致的那个心意，就是呢为主，就是为人，爱主爱人，并且呢是依靠主哦，不是来靠自己，也是要照着主的心意，就是这样，就是很简单哦。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例子，都是有很强的信心，但是把这样的信心呢建立在错误的对象。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就是很强，甚至愿意舍命啊，那些恐怖分子愿意牺牲自己啊，但是到最后是什么呢？为的其实还是自己的利益啊，因为他在以后认为以后他牺牲了，他以后会得到很多赏赐啊，杀害其他的人他就会得到赏赐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错误。所以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啊，不要以为新加坡会有恐怖主义啊，其实我们不敢讲，特别是人多的时候，圣诞节他们要好像佳节的时候，他们要发动恐怖袭击，制造更多的伤亡。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一点，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我们有没有悔改，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有没有得到神所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有的这个就是我们就不怕啊，不怕遭害。好，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人可以有很强的信心建立在对的对象上。对，圣经也有好一些例子啊，当然约伯他是信心备受试炼啊，他 为他的孩子十个孩子啊，他向上帝献燔祭，常常为他的孩子向上帝，心中呢害怕说什么呢？他说恐怕他们呢心中呢诅咒神哦，离开神，所以呢他怕他的孩子会离开神，而最后呢受到这个处罚哈。但是其实呢，他所怕的呢，其实临到他身上。他孩子全部一天之内，十个孩子就死掉，哦，所以然后呢，他不但他孩子在之前已经他全部一切所有的都失去了。甚至呢他的妻子呢也告诉他说，你咒诅神死掉算了吧。其实他所怕的他的孩子会心中离弃神咒诅神的这件事情啊，没有发生在孩子身上，但是这个事情的后果发生在他的孩子身上，就在他们死掉。但是这件事情咒诅神离开神这件事情，他所怕会发生在他儿孩子的身上，竟然呢被他的妻子呢来鼓励他说，你咒诅神离开神死掉算了吧，对吗？所以这也是他所怕，竟然呢是他来面对。所以你看见约伯在那个时候的信心受到很大的考验，但是他有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他还是坚定的依靠神。这就是真正的为主。我也常讲啊，假如好心没有好报，请问你还会好心吗？假如好心要有好报，那么这个好心是好心吗？好，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其实不是啊，真正的好心的话，真正的是爱心的话，是不求回报。耶稣基督说啊，你请那些能够请回你吃饭的人，那有什么赏赐呢？你要请的是那些不能够回报你的，不能够报答你，不能够来回报你的那些人啊，穷人那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你真正帮助那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那些人啊，这样的爱就是真的。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嘛，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当然更大的挑战是你好心还遭到恶报那么你还会好心吗？哇，真的是真的是很多人的反应也是这样啊。当然约瑟是其中一个啊，他在家里面是父亲所宠爱的，但是呢他被卖到，被他的兄长呢嫉妒他，然后被卖到埃及去。然后在埃及里面他尽忠职守，好好的在一个这个法老的这个大臣的这个家中呢来尽忠职守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得到擢升，到最后成为一个主管，甚至呢能除了法老，除了他自己所吃的饭之外啊，法老什么不是法老，那个波提法那个主管啊，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呢，其他的他不知道，就是说他差不多管了全部的事情，但是他被主人的妻子冤枉，然后又被关在监牢里面。你想假如你是约瑟的话，你会怎么样？假如我是约瑟的话，我肯定哇，好心没有好报，对吗？哇，我这样尽忠职守遭遇到这样的下场，上帝啊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啊。但是其实真的我们讲是很容易，当你自己真正去面对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真的我看到宣教士被绑架超过一年，可能一年的时间当中，有一个记者就进去那个武装分子那边访问这个宣教士，当然没有办法救他了，只是去访问他。你知道他第一句话是什么？这个宣教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人来救我们？哇， 然后我的在美国的一个其中一个牧师就说，哇，为什么你没有信心？当然这个他听不到，但是他一个直接反应是，为什么你没有信心？但是假如我们本身是他们的话，其实呢我们也可能会失去信心，这是真的，时间的磨练啊。所以这就是呢约瑟他还是很坚持到底，甚至我们也看见上个星期讲员也讲到大卫王啊，他所有的东西，他在这个扫罗王还没有面对他最后一个战场之前，大卫呢他的这个全部的家眷全部所有的都被他的敌人掳去的时候呢，他的下属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的下属手下第一个反应就是拿石头打死大卫，假如不是因为大卫的话，我们这些怎么会失去这一切。但是一个圣经一个很美丽的一句话讲到大卫啊，就是在那个很困难众叛亲离啊，所谓真的是众叛亲离，因为他的下属都不服他，要拿石头打死他了，众叛亲离的那样的境况里面啊，圣经形容大卫说什么呢？圣经形容大卫说呢，大卫心中依靠耶和华，心中得坚固。他在那个时候依靠耶和华。你想想看，假如你是大卫，被神所应许你将来会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现在好像连狗都不如，他整天被那个扫罗王追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到了最后一个地步，甚至他的下属都要打死他了。你说你对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还有这样大的信心吗？但是我们看见大卫真的就是这样的，心中没有放弃神，他还是继续的依靠神。所以盼望我们呢，不管我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在挑战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呢也继续的来依靠神。大卫没有放弃，所以神他没有放弃，所以神让他能够恢复他所得到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请问一个人假如他有很小的信心，但是他建立在对的对象上，请问他跌倒或者是他离开神，或者他离开神，他还是不是神的儿女？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去决定啊，我们看圣经的一些例子啊。老底嘉教会啊，不冷不热的教会啊，但是老底嘉教会耶稣基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必管教。这样说老底嘉教会其实还是属于神的儿女，但是耶稣基督却在门外叩门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那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请问老底嘉教会有没有尊耶稣为他们的主呢？应该是没有啊，假如有的话，他们应该不会把耶稣基督拒在门外，对吧？所以很多人的时候我们相信啊，到底基督徒的分别跟非基督徒的分别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再继续思想啊。那么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保罗所称许的，说他们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的恩赐在许多地方没有不及人的地方，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为他们感谢神，称他们为圣徒。但是哥林多教会却是许多的犯罪，得罪神，纷争得罪神啊，容许罪恶在他们当中啊，啊！但是也是保罗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的这个书信里面呢，讲到许多的这些 解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呢，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是什么，对爱的解释是什么，对恩赐的这个形容又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哦，恩赐本身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建筑物啊，就是建筑，你要建那个建筑物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模子，那个模型，然后呢放上那个石灰水沙啦，做成之后它凝固之后成型之后呢，这些恩赐啊，这些模型啊都被拆开了，都被拿掉了，然后真正的就是里面的那个内容。其实恩赐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一切啊，恩赐啊，都是为的是什么呢？建立神的这个百姓的生命啊，塑造这个生命。恩赐本身呢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很多时候恩赐变成得罪神的地方，是在于用的人呢把这个恩赐呢当作是什么呢？荣耀自己的一个方法，那就错啊！不是说我荣耀自己啊，这样我不要做了哈，我就算了，我不要，免得别人讲啊，我的手叫我跌倒的话砍掉了，不要有手了啊，我的眼睛叫我跌倒的话挖掉了啊，不要，免得我宁可少了一个肢体进入永恒了，好过全身好好下地狱哈，是不是这样说？在刚才我在楼下马太福音这样讲，是不是这样说？是不是啊？神给我很多的这些恩典的时候，但是这些恩典呢，却叫我呢离开神，那么我不要这些恩典了，是不是这样？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很好的一句话，在罗马书说：“你们要将你们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啊，献给神啊，不要当作不义的器具献给罪啊，做罪的这个奴仆，要将义的器具献给神，做神的奴仆啊。”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也说嘛：“我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阅和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肢体、生命、机会、才干，本身就是到最后来荣耀神，就是要照神的心意来做。假如我们过去没有的话，现在就开始，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也是为了神来做，不是为着自己来做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呢，同样的一样东西啊，你可以用来荣耀神，但是也可以用来咒诅人啊。在哪里讲了这个雅各书嘛？哦，舌头是个不止息的恶物啊，罪恶都是罪恶的世界哈、啊。舌头啊，为什么能够咒诅人？所以这舌头不要用呢。不是啊，不是割掉舌头，我不会讲话，没有事情啊，我不会得罪神啊，什么都不做，不做就不错了啊，不是不错了，是没有错了，不做就没错了啊，比较少机会犯错，对不对？你什么都不做的话，没有人会讲你啦，但是你做的越多，你可能也错的机会也越多，就越多人会讲了，对吗？所以你宁可做一个什么都不做也没有错的人，还是你什么都愿意做但是也会犯错的人呢？好像彼得他说，就算全部的人不认你，跟耶稣基督说，我也不会不认你。但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十个门徒都跑不见了，就剩下彼得一个来跟了。很多人说，哎呀，彼得不认主了啊啊！但是很少人去看那十个门徒，呵呵，那十个门徒没有做嘛，没有跟嘛。但是彼得会跟了、啊，他跟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情况里面呢，被逼呢，来要在群众的压力里面呢，被逼呢要认还是不认？最后他选择不认。 所以他就成为千夫所指啊，他不认主啊，对吗？其实没有人去想那十个门徒，他们跑到不见掉了，也没有来跟回来了。那么他们也没有做错，也没有做对，他们跑掉了，是不是比彼得更好呢？其实我们看，其实真正彼得是比他们更强。为什么？因为至少他还愿意跟着耶稣，其他门徒跑不见了。彼得有做错，但是他有勇气去做，其他门徒连勇气都没有愿意去做。所以真的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去做，我们知道我们会可能在服侍神的当中我们会做错，我们在帮助人的当中可能被误会，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绊倒人，可能真的会。但是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去学习什么呢？纠正。好，所以其实呢，恩赐呢不过是为了来帮助神的百姓建立他的生命。恩赐本身没有其实是最好，就是能够对也能够错，是在我们的动机是如何来使用。那么我们呢就是避免呢容许呢这些恩赐或者神的恩典呢变成我们的神，这是可能的啊。就是你很喜欢某一些诗歌，那个诗歌能够帮助你，但是呢往往那个诗歌呢却变成我的神，然后我们就爱这个诗歌啊，爱得要命啊。我其实是其中一个例子啊，我偏爱某一些诗歌的时候，哇，我就对那诗歌觉得对我的生命很大的帮助啊。但是后来我发觉到原来这个诗歌变成我的神了，我是爱这个诗歌，我不是爱神的。其实诗歌本身是帮助我们去爱神的啊。所以我们当然我不是说啊这诗歌不要，不是，我们还是继续来唱这些诗歌，帮助我们被神的话语提醒。但是呢我们到最后的目的呢是要来爱上帝啊。所以恩赐是会过去，但是呢让我们呢靠着神能够来为着神。好，我们呢回到刚才的那个题目，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是到我们到底怎么知道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主或者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呢？那十个门徒跑掉了，那么他十个门徒到底他的根基是在主还是在人的身上呢？我相信呢，有以前我有讲过啊，曾经有一个罗马尼亚的教会，有一个苏联兵，那时候还在共产的统治之下，家庭教会不被允许啊。然后他进入这个家庭教会里面，然后呢，之前还有很多信徒还在唱诗歌，还在奉献啊。你当中谁是基督徒的，站在一边；那些愿意放弃信仰的，站在另外一边，拿着枪指着他们。假如今天有一个恐怖分子进来到我们当中，叫我们你要相信耶稣的站在这边，你要相信阿拉的站在另外一边，请问你会站在哪一边？假如真的有恐怖分子，我不会感到奇怪；假如真的有恐怖分子会进来，我不会感到意外。然后后来那个罗马尼亚的教会就分开。好，你们这些放弃耶稣的平安的回家。哇，他们赶快回家了，很高兴啊，哇，捡回一条命。然后后来那些承认要相信耶稣的，然后那个士兵就把他的枪放下说，我们也是基督徒啊，不过我们不想跟假冒为善的人在一起敬拜神。所以那些留下来的就是真心的为着主的。那么那些跑回家的，好像那十个门徒，他们离开耶稣，他们到底是神的儿女吗？当彼得他不认主，三次不认主， 然后那个鸡就叫的时候，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跑去外面，他崩溃了，他痛哭了。这个就是一个相信耶稣有的一个反应，一个真正有主跟主有关系的人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当我们得罪我们所爱的那位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当然我不需要到处去跟人家讲我多么为主为主，其实不需要。一个常常讲自己多么为主的人啊，其实是要叫人家看见，是真的。好像那个税吏跟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哪个人的祷告神会听呢？法利赛人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奉献啊，我不像这个税吏一样啊得罪神。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法利赛人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是把自己和别人来比较，他不是拿自己和主来比较。当我们拿自己跟主相比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到我们根本就是好像以赛亚，我灭亡了，我们根本就是无地自容，真的。所以一个真正相信主的人，我们会为自己对神的亏欠呢，在忧伤。当然我们也会靠着神呢来喜乐，因为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你回转以后要什么呢？坚固你的弟兄。一个软弱的人怎么坚固弟兄？就是他当他被回转，当他回转向神的时候，他还要继续使其他的人来归向神。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一直在流泪流泪没有止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靠着他来得坚固，并且呢使其他的人也能够归向神，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呢，有我们也许呢我们很多的亏欠啊，我们很多的软弱，也许我们很多的这些恩赐或者是才干或者是等等啊，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问彼得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想到我对上帝的爱到底比我现在所有的这一切更多更深吗？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哈，我们只有来依靠主。所以呢希望呢我们呢能够在每一个时刻呢我们都认定主，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呢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让我们恢复跟神还有跟人的爱，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这一切所有的其实呢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在这一切世上所得到所失去的，有一天都是要向神交账，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属于神，而神有一天也会赏赐我们。当然我讲过了，真的爱是不要求回报，虽然神会赏赐他的仆人，而神更大的赏赐是什么呢？是他本身 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假如神本身就是我们的赏赐，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的话，请问这些还比怎么样来跟主本身来相比呢？有什么更大的赏赐，就是那位创造的主呢？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其实神的爱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让我们呢能够俯伏在他面前来寻求他，来在他面前来思想。好，我们现在用一点时间默祷，再预备我们的心来接下来的供祷。我们请清德执事等一下带领我们供祷。我们现在默祷，预备我们的心。